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23.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今天我们要讲第23课。在上一课里边，我谈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圣经所讲的创造论之争的实质，并不是学术之争，而是世界观信仰之争。达尔文之所以能够提出进化论的思想，是因为他对神的信仰衰败之后，要用一个无神的观点来解释生物的物种的起源，所以他这个理论提出以后，就迎合了很多无神论的科学家神学家的需要，所以他们并不在于他的理论有多少科学的根据，就盲目地把它接受下来，就相互的推波助澜，就让现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像野火一样烧遍全世界。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很清楚地看到了达尔文的问题所在。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在这一课里边分享一下，还有一些进化论当中一些大家比较容易困惑而且现在没有完全答案的一些问题，就说有一些问题还需要澄清的。你比如关于地球的年龄、人的年龄，或者创世纪中一天究竟是多长啊等等这样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很多呢，我就想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你比如第一，关于地球的年龄，那根据放射性测年法说，地球的年龄已经有45亿年了。所以这样长的年龄和圣经讲的创造，那究竟有多少是哈、啊、差距好像是很大的。那么我现在要说呢，就是说关于地球的年龄45亿年，它是基于一种放射性同位素的绝对测年法测定的。你比如说现在人们发现哈，一个放射性的同位素叫 U238， 它可以蜕变为非放射性的一个同位素叫做铅206。那么 U235 呢，又可以蜕变为铅207，铊232又可以蜕变为铅208。那我们都知道它蜕变的半衰期，就是说它蜕变到放射性只有一半的时候所需要的时间叫做半衰期。那你比如说从 U238 蜕变到铅206，它的半衰期是45亿年估计的。那么这样呢，科学家呢就是可以去取岩石，从岩石来分析，看看这岩石里边 U238和铅206的比例有多少。如果说是刚好 U238 和铅206各50%，那就说明那刚好呢这个 U238 到达的一个半衰期，那时间是多少呢？那就是45亿年，那就说这个岩石有45亿年的历史。那如果说在这个岩石里边 U238 多于铅206，那就是说还不到半衰期，一定少于45亿年。如果铅比铀多，那就说已经超过了半衰期，多于45亿年，就可以不同的这样一个计算。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计算一个绝对这个年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现在呢人们也开始发现呢这个方法本身也有一些问题，主要就是说它的一些前设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第一点，它是设想当岩石形成的时候铀是绝对的100%，就绝对的啊，没有铅， 这时候是时间的零点。但是呢，实际现在呢，科学家从现在火山的研究发现，当这火山爆发喷出的熔岩冷固以后，马上去取这个岩石，这个熔岩来测定，结果发现呢，里边就既有铀，又有铅。所以如果你要按照那个时候铀和铅的比例一算，也许这个岩石已经好多万年了。所以他就是说呢，这个车联发的基点不一定准，就是岩石刚形成的时候不一定没有铅，但是一有了铅以后呢，你就觉得算它已经开始衰变了。所以这样的话，同一个车联发呢测出来的年龄总是有一点偏大，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说在这个铀和铅这个含量在整个岩石保存的过程当中，既不能够流失，也不能够加从外边加进去，否则的话你就不容易算比例。所以现在科学家在测定岩石的年龄的时候，都非常小心的尽可能去赚取这个岩石的最中心的部分。就是这样，很多科学家发现，当这个岩石稍微变潮湿一点，有一点水汽，马上这个铀和铅流失的就很大，而且不是按比例的流失。那这样的话以后你在计算这个年龄的时候就带来一定的困难。另外呢，还有科学家发现哈，我们刚才说了三种不同的放射性元素可以变成三种不同的非放射性的铅206、铅207和208，但是现在科学家发现了这三种非放射性的铅，它们如果放出一个中子或者是吸收一个中子，这三个铅可以互变，这样的话给计算就带来更多的困难。你比如说我们一看看铀238和铅206的比例的时候，你看见了铅206有多少，但是你无法确认这个铅206当中有多少是从铀238变过去的，或者说有多少是从别的两个铅变过去的，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很难计算。所以这样的话就我们就知道这个同位素的这个测量法是带有很多的这个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往往测定出来偏大，但是究竟不准确到什么程度现在也很难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确实现在也有证据证明地球可能是很年轻的，并不是很大。那你比如说有的科学家就根据这个地球的半衰期来计算地球的这个地磁场的半衰期哈，他们估计啊地磁场的半衰期大概是1400年，也就是说呢在1400年以前呢，这个地磁场的强度是现在的两倍。那与此类推，7000年以前，那么整个地磁场就是现在的32倍。如果10000年，这个恐怕或者100000年，那么整个地球就变成一个磁星了，你根本就无法移动。如果地球真是有几亿年或者几十亿年的历史，根本无法想象。而对现在根据现代火山的研究，他们也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地球是年轻的。所以关于地球的年龄哈，是不是一定就是45亿年有这么老，我想恐怕现在还没有结论，不能够完全凭放射性测量法一次就来确定，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的年龄，就是人就你现在活得有多长。那我们一想就是说文明人开始就是从用火开始，很多人估计是100万年，想到北京的周口店的北京人50万年。那可是圣经里边谈到了神什么时候造的人呢？我以前谈过有一个主教根据圣经的家谱来推算，说神是在公元前4004年造的人，那加上公元后将近2000年，那也不过才6000年。那么后来我们知道圣经的家谱都记得不完全，它是有它的目的。那不完全能够不完全到什么地方呢？那如果说公元前4000年不够，公元前8000年怎么样？公元前10000年，公元前20000年，恐怕在10000年到10000年恐怕应该是差不太多。那这样的话和几十万年之间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那么怎么样看待这个差距？我给大家提供几个思考啊，大家可以去考虑。第一点，我们怎么知道北京人是50万年？那还是看到发现北京猿的头盖骨的一个地层去测定它的岩石有多大，说这个岩石有50万年，所以我们说北京猿有50万年。实际我刚才已经谈到了，这岩石的决定测量法主要是根据同位素的衰变，那同位素衰变往往测出年龄偏大，所以就北京猿人这个头盖骨是不是50万年，这个值得打一个问号，有没有那么老啊？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说关于这个人类的进化问题啊， 一直是很困难的。为什么？因为化石很少，保存下的都是骨骼哈，而且骨骼不完全，是最多你看见一个头盖骨就很了不起了，或者看见一个牙床，或者看见一个牙齿。是这样的话，由于支离破碎呢，有时候人的主观性就很强，很多人就带着进化的思想去找中间环节，说看见一点马上就说哟，刚好是介于两点之间。是这样的话，人的臆测的部分很多，所以中间也闹出了过，曾经闹出过很多的笑话。那么因为这化石的不完全呢，而且它只有骨头，所以你就很难区分哪一个是猿，哪一个是人，这个界限很难画。所以长时间呢，人们曾经用这个头盖骨的这个体积，就是他的脑的容量有多少，就他们说啊，就从猿到人脑容量不断的增加，所以当脑容量变大以后呢，就认为这就可能是人。可是现在发现这个标准也不太可靠，因为一般来说啊，人的脑容量大概是2000到3000cc 这么大，但是并不表明脑容量越大越聪明。像拿破仑的脑容量不到2000，但是他是一个一代的这个皇帝啊，非常这个有能力的。现在发现脑容量有超过4000cc 的，这些大部分都是白痴，都是这个低智。所以现在看到脑容量又不行，所以哪一个时候是人，哪一个时候是猿？说北京猿人的头盖骨究竟是猿的头盖骨还是人的头盖骨都弄不清楚，所以这个很难下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呢，现在分子生物学的证据啊，也提出一个看法。人们有的科学家用这个细胞里边哈，有一个细胞器叫做线粒体。线粒体呢有一种遗传物叫 DNA 哈，这个线粒体呢的 DNA 都是母性遗传，就是每一次在繁衍后代的时候只是通过母亲这边遗传下，所以就比较容易研究。所以科学家研究这个线粒体的 DNA 的变化，他们提出一个论点呢，就是说全世界的人类都是20万年以前由一个非洲女人所生的，20万年。那么这是一个看法。另外呢，在1995年，这个美国的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三个大学的科学家，他们研究了男人的 Y 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的变化，最后他们联名宣称，就是说所有的男人全世界都是27万年以前从非洲的一个男人所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个是登在美国的科学周刊上1995年5月26号这一期上面。你看看这个是20万年或者27万年，那么就距离就中间的空白好就填补了一些。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人的历史真有100万年或者50万年这么长，那你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人类的文明或者有史的记载都是突然从5000年到7000年这时候突然出现的。如果有这么漫长的100万年的历史，为什么在近几千年不到10000年的时间，这个人类的文明才开始出现，才开始有工具，才开始有一些文字的符号，你就很难解释。所以这样的话，如果说人比较年轻，比如说有10000年的历史甚至10万年的历史，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当然我现在还不能够做结论，只是给大家思考，人的年龄不一定真是像北京人有50万年这么长或者100万年，大家等待更多的数据哈。所以这一点呢，我就希望大家就说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等待更多的数据，让我们对这些问题呢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的第23课，我是李成。刚才我们讲到人的年龄啊，我就谈到了有不同的根据，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不能够很完全的确认，因为化石的不完整，有时候的人的主观意念就很强，那么曾经也闹出很多的笑话。你比如说有曾经有个记载哈，有人发现了一具这个骨骼，那么这个骨骼呢，这个腿的骨啊是弯的，就是已经弯曲了。人们就一直在想，猿猴是爬着走，人开始直立，一下想这是一个中间类型， 为什么腿会变弯呢？是因为猿猴刚直立的时候，他的腿骨还不够强，不够足以的支持他的身体，最后把他腿就压弯了。哦，当时就非常的兴奋。这后来才发现，这个完全是一个一具现代人的尸体，一个骨头坏了。这个病人呢，患了这个软骨病。所以像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主观因素太强，又就带着这个框框要去找重量那些，而不是说根据化石来客观的分析。所以中间呢，也很多有造假的东西，假的化石，他把它涂上颜色啊，再雕打磨一下，就造成很多就以为原来都是真品啊，最后发现都是假的。就在历史上闹出很多笑话，就人的心太怯了。就带着一定要找中间类型这个观念去找，所以找到一点马上就去联想，就带来很多的困难。那么我说人类的问题之所以难呢，就是说好多问题画不清楚，画是很缺乏。而且大家如果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里边，关于人的进化的大的干线已经有几次大的变化，完全不变，一几年以后就变一个样。为什么？就说明证据太少，就其中呢，人们猜想估计的部分太多。所以今天呢，我谈到了这个化石的难题，就是因为不完整。所以不要以为人就一定是有50万年的历史，从放射性测量法也不一定准，而且那个化石北京人是不是人的头盖骨也很难说。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有一个开放的心态，去等待更多的证据。就不要一定下结论，就是说北京人是50万年，因为教科书这么写，马上就印在脑子里边，就是那就一定是真的。现在看来是还值得打一个问号。好，这是关于人的问题，当然现在没有很清楚的结论，但是我们需要大家耐心去等待更多的数据，可能慢慢就会清楚。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谈谈这个创世纪当中哈，谈到了神在6天以内造天地万物，第7天就休息了。那么这一天究竟是多长呢？大家一直在问我，我也到处找书在看。那实际呢，现在看了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有一个很确切的答案。那有的人讲啊，说一天圣经里记载有晚上有早上，就是这样记载。你看有晚上有早上，那一天就是24小时这么一天嘛，啊，就说一天就是24小时。而且最后说，你看我们现在守以前以后啊，守安息日，那就是说纪念神6天工作第7天休息，所以呢守安息日，你看我们就是守第一天，那就说明这个神就是在6天以内创造的。那么这个说法呢也带来一些困难，因为根据希伯来文这个日哈，在这创世纪用的实际呢有指一段时间的这个意思，而不是严格的是一天。同时呢，你一定要说一天就是24小时，在圣经上也有难处。因为你看在创世纪里边，圣经记得很清楚，第4天才照的太阳。那么在太阳出现以前，你这一天24小时怎么算呢？就前3天你这24小时怎么算呢？因为我们知道地球自转一周啊，它才是一天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那么有人说，可能是一日等于1000年，因为圣经讲，神看一日如千年，看千年如一日。那么这个讲法呢，我想恐怕圣经这样说法哈，也不一定准确的，就是说一天呢、啊、就刚好是等于1000年，恐怕就说啊，就是说神的时观和我们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说，如果说把这句话理解为圣经所讲的日是一段时间，恐怕是可以的。那么还有人说，那么圣经里边讲的一天是不是可以等于地质上的一个纪，就是一个实际，你比如从寒武纪、奥头纪、滞留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还一直这样下来。他说这样一下来一看的话，那圣经所记载的创造的顺序，那基本就和这个现在我们发现的进化的顺序是几乎是相同的。那就是说就可以把圣经所讲的创造和进化的观点就可以结合起来。但是实际你要仔细的去看，你就发现这样也有问题。因为大家看创世纪里边记载，神首先造生物的时候，首先造的是什么生物？首先是造的是植物，而这是有果子的蔬菜，对，有果子有花，在植物学上叫什么？叫被子植物或者有花植物。就它的种子啊都被外边裹着呢，被果实 果子呢，就是被子，外边有层被子盖的这个果，这个种子的。你像我们吃的这个各种水果，那就是一种被子植物。这个被子植物在植物的按照进化的观点来说，它是最后才出现的，就进化的最高级的时候。所以被子植物的出现呢，现在一般的古生物学家或者古植物学家认为都是在白垩纪和鸟类这个出现的时间差不多的，所以远远是在别的爬行动物别的生物出现以后。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神首先造的就是植物，然后再造的鸟啊，造的各种爬物或者水中的鱼，所以这样的话从顺序来说也不太合适。所以我的观点呢，就是说大家要小心，不要完全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的发现呢去强解圣经。因为我上次已经谈到了，人的认识只是一个相对的真理，因为我们认识有限，当一个新的发现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会修正我们过去错误的看法，重新呢建立新的观点。所以我们的看法总是不断的修正，但是圣经的启示是一个终极真理，是不要这样去套，而且这完全是两套语言。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它是在讲神的创造，讲神和人的关系，讲神的新天新地，讲神的救赎，所以不是一个科学的著作。不要完全这样套的话，有时候会造成很多的混乱啊，造成很多混乱。那么还有人说，一直在研究这个创世纪神在六天以内是怎么照的光，怎么把光和暗分开，地球的水怎么出来，旱地怎么出来的，费了很大的时间去做。很多人寄给我很多材料，他们写的材料让我提意见。哎呀，我看了以后实在是头疼，因为圣经没有讲是怎么照的。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我们现在所有的科学知识去解释，你很难说它是对还是不对的，因为圣经没有详细讲，所以有时候我很难提具体的意见。我有段时间也很非常感慨，我说神为什么不在创世纪说得清楚一点，你这每一天是怎么造的，把过程写得清楚一点，不就省得大伙儿去猜了吗？后来我想啊，我想恐怕神没有这样做是有他的用意。第一，神如果真是写清楚了，恐怕没有人看得懂，因为太高深了。你说照光，神说要有光就有光，你说这个光是怎么照的，这个过程不知道，说出来我们也不一定懂。另外，为什么圣经不讲？我讲神的意思很清楚，六日的创造，神讲的这么样的简单，只是讲了一个创造的顺序，很简单就带过去了。但是神讲的给人的启示的一个重点是什么？你要很清楚，这一切都是神在创造，就告诉你，神是这位造物主，神看的是好的，一直在强调神的创造。他没有讲详细的过程，为什么？就是针对我们现在人的毛病。我们今天的科学啊，把很多现象过程研究得很细，怎么变得这么变，很多这个细节都研究到了，但是我们忽略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谁在创造？我们最后说了半天，我们说没有神，把整个源头全部忘掉了。所以我就想啊，像这样一些问题我们是非常注意的，就是说创世纪没有把创造的过程讲得很清楚，没有告诉你一天是多长，我想不必费很大的时间去纠缠。我们就要理解整个创世纪的真意是什么，整个神是这个天地的造物之主，是按照他的大能，按照他的智慧这样造的。要去理解神在创造各种生物的时候是各从其类，也就分门别类这样造的，而且人也是他用尘土造的，而且造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完以后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人就叫亚当，就是我们人类的始祖。然后从亚当的一根肋骨取下来以后，造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这一对夫妇就是我们人的始祖。这就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整个生物的产生，各种合物的产生，不是一个进化的观念，乃是一个创造的观念。就是神就是分门别类，各从其类这样造的。至于说这个类，圣经讲的各从其类，这个类究竟是在现在的分类学上是哪一个水平， 是种的水平啊，是属的水平，是木的水平，是科的水平，是纲门，那不清楚。但是很清楚的是什么？确实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那就是说拒绝了动物可以从一个大类跳到另一个，进化为另一个大类。你比如说拒绝了鱼可以经过进化一下登陆变成水陆两栖的两栖类，然后再进化从两栖类最后又变化成爬行类，爬行类突然一个大变变成鸟类，最后爬行类又变成哺乳动物，最后哺乳动物慢慢又进化最后变成人。所以呢在创世纪里边抓住重点讲，第一是神在创造，一切的源头都是这位神；第二，创造的顺序是怎样创造的；第三，创造的时候是各从其类，就是很清楚讲，如果你是一个坚信圣经的基督徒，你就应该接受圣经的观点，而不要去相信进化论，因为这和圣经的教训是不符合的，而且现在进化论的本身的根据又不够。所以我下边我会谈到，就是说在我们的基督徒当中对进化和创造的关系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很重要一点就是说，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传道的同工，怎么样能够回到真正回到圣经的立场上，坚决地相信圣经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大家知道提摩太后书这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这两个字的希腊文是神呼出来的，你就想起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他的生气吹到人的鼻孔里，就是那样出来的，就神的灵完全把这个圣经的作者控制住，让他们按照他们的意愿写作的风格写出来的，却是不折不扣的，完完全全的是神要他们所说的话，就是都是神所默示的，不是说有一段有一部分是神默示，另一段不是。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创世纪也是神默示的，并不是一个预言或者一个故事，乃是历史的真实。虽然摩西没有看见，摩西不可能看到创世的情况，但是神的灵临到了他，控制了他，就让他写出了当时创造的情况。所以这一点对我们基督来讲是非常要紧的东西，只要我们坚守到这样一个原则，那我们就不难在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上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今天呢，我是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关于进化论中有待澄清的几个问题，你比如说地球的年龄、人类的年龄，或者是说创世纪中的日，六日当中的日究竟是多长，我想现在的看法都不完全一致，但是呢我希望大家有一个开放的心态，不要认为地球非是非常年老的，或者人一定很老，就那个是基于这个放射性同位素测量法的，不一定是完全是正确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说可以综合更多的数据，有更耐心的等待，让我们看见有一个更清楚的看法。所以听众同朋友们，就欢迎你们能够经常来信，能够说取这个讲义的大纲，也欢迎你们来信给电台，能够跟我讨论一些更多的问题。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一次在相同的时间再见。Thank you.
VFS,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30 Minutes in Mandarin, Program Number
24.
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是不是对立的呢？
基督教能经得起科学的验证吗？
创造论和进化论哪个可信？
亲爱的传道同工，您能否正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呢？基督徒科学家李成博士为您提供有力精辟的讲解，使您能帮助在科学与基督教信仰之间徘徊的朋友寻找到宇宙间的真理。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的科目，我是李成。今天呢是我们24讲的最后一讲。那么在上一讲呢，我谈到了一些有关进化论方面我们需要澄清的有些问题，那就告诉大家，比如说关于地球的年龄，关于人的年龄，关于创世纪当中六日当中的一日有多长，像这样一些问题呢，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不完全有一致的看法。但是呢，我是希望大家现在不要一下就固定了，就说地球的年龄一定是45亿年，或者说人的年龄一定是100万年，北京人一定是50万年。这些呢是它有一定的根据，但是现在呢也确实有更多的数据出来说这种说法不一定是很可靠的。所以这样我就希望大家存在一个开放的心态，等待更多的数据，那这样的话慢慢的我们对问题就很清楚了。那么今天呢，我是要给大家谈一些关于接触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说设计一下基督徒在进化和创造之间究竟有些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利弊有多少。第二呢，要谈一谈我们在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当中我们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我希望呢我有一些分享呢能够帮助我们的传道同工在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当中呢有知道怎么样去用什么样一个正确的方法啊，去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能够接受福音。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分享了这一点。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当中的最后一课，第24课。我是李成。今天呢，我要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创造与进化的关系上基督徒的不同的看法。基本来说呢，现在对这个问题大概有3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呢，叫做权威创造论，有人叫做科学创造论。那么这一部分基督徒他们的看法呢，是完全严格的遵守圣经的字面的理解，完全拒绝进化论。就是说一天就是24小时，神就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各种活物，而且呢谈到了地球是年轻的，人是年轻的。那么这一派呢，这些科学家们也是非常严谨的。那么有一个叫亨利·莫里斯的一个博士，他写了一本书叫《科学创造论》，这可能是他们这一部分基督徒的一个代表作。现在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有一个科学创造社，就是创造研究社，这有一批各行各业的自然科学的基督徒科学家在集中在那里的研究，在找更多的证据来证明地球并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么古老。那么现在呢，他们是研究了80年代在这个美国的华盛顿州一个火山爆发，现代火山，他们研究有很多的心得体会。另外呢，他们现在正在研究 这个美国西部的大峡谷的地层构造，所以他们已经得到了很多的数据，证明地球可能是很年轻的。那么我本人也是怀着很大的兴趣来等待他们拿出更多的数据出来，来证明地球的年轻。另外一种看法呢，叫做神导进化论，就是神来引导的进化论，或者他们有人叫做呢进化创造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批基督徒，他们相信神是天地万物包括各种生物的创造者，同时呢他们又接受这个地球是非常古老，又接受进化论的思想。他们说呢，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神是用进化的方法来造的，造的各种活物包括人在内。那么这种观点呢，就是要把对神的信仰和进化的观点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么这种看法呢，是有些难处啊，有些难处。第一点，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进化的观点或者进化的一种学说，实际没有什么根据。我们很难说神就是用进化的方法来造的生物，因为进化本身现在缺乏证据，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更重要的是，这种观点和圣经的教导是不吻合的。我刚才谈了，创世纪讲得很清楚，神是各从其类造的活物，神是用尘土造的亚当，而是用亚当一根肋骨造的夏娃，所以就很清楚，神是造的人，人不是进化来的，这是很清楚。同时，主耶稣也是在他亲自就讲，他在马太福音19:4就讲过，他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所以主耶稣也重复了创世纪中的话，是神造男造女，就说人是神所造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说，一定要说神是用进化的方法来创造的生物包括人在内，那明显和圣经是不符合的。那么在这些一部分基督徒的心目当中呢，创世纪的记载只是一个故事或者是一个预言或者是一个比喻，不认为它是真的。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创世纪这只是一个预言，那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都不是真的，只是一个故事。如果亚当夏娃不是真的，亚当夏娃的犯罪也不是真的。那如果亚当夏娃的犯罪不是真的，那人的原罪也就不是真的。人如果没有罪，那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救赎也就毫无意义。所以这样的话，由于这样一个观点呢，就把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几乎全都否定。所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正像潘伯涛博士在他写的《进化论》这本书里边，他就很清楚地讲到，他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创世纪》所讲的只是一个隐喻或者诗章，这种解释的法大大的削弱了关于两个基要真理的立场。圣经当中就他们既然否定了第一个亚当的历史性，那么成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历史意义也就变得暧昧不明了。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整个神导进化论或者是进化创造论的一个很大的难题。我就觉得不符合圣经的教训，而且会对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带来就很大的这个否定或者就是不好的。所以呢，我本人是不赞成这个神道进化的。那么第三种看法呢，就是唯进化，就相信呢整个生物物种在种类是有变化的。那这个问题是大家看的很是一个事实，你比如通过育种，那我们在农业在工业在医药上都可以好多新的品种或者菌株，这样的话对实际对我们整个社会产生了很有利的影响。所以在种类的变化是可以的，就是说但是不能够跨种或者跨大类的这样一个变化。那么这就是说就是多数基督徒都能够接受的。那么就是说现在呢，虽然说我们基督徒对这个问题看法还不太一样，但是呢我想我们大家都存一个相互谦卑的心，彼此能够接纳，而且能够顺服在圣经的权威下去相信圣经的话语。在1865年，英国的科学会发表了一个由617名著名的科学家所签署的科学与宗教的宣言。这个宣言呢，现在还存在 牛津的伯德伦图书馆里。这个宣言我觉得写得很好，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他说，我们以自然科学家的立场发布我们对于科学和宗教关系的意见。现在科学界若干人士因为贪求科学真理，从而怀疑圣经真理及其正确性，误人于此，深感遗憾。我们认为神存在，一方面写在圣经上，一方面写在自然界，尽管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却绝对不能够彼此冲突。我们应当牢记，物理学尚未真理完善，尚在不断改进之中。目前我们有限的理解当中，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现在许多自然学的学者对于圣经不加研究，徒凭其不完善的定律和一知半解，怀疑反对，这种态度实不能不令误人为之痛惜。我们深信，每一位科学家研究自然，其唯一的目的是在阐明真理。倘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发现圣经和科学有抵触，千万不可轻率武断，以为他们的结论是正确的，圣经的记载是错误的，而应持客观的态度，平心静气，听神的指示，确信二者必然相符，绝不可偏执成见，以为科学和圣经有冲突分歧之处。这个宣言已经发表了100多年了，可是现在我们读起来仍然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中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需要做的就是坚信圣经，相信神经是神的无误的启示，而且我们相信科学和圣经绝不会彼此冲突。为什么？因为科学和圣经是神用来启示我们的两本书。科学就是去认识神的创造大自然，知道有一位神的存在，知道人的渺小，神的无限的大能，同时通过圣经让我们进一步在这个自然启示的基础上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和人的关系怎么样，人目前的处境怎么样，人怎么样能够回到神的国度，将来的新天新地怎么样会到来。所以这两者之间是神的启示的两个部分。所以既然是同时是出于神的启示，相信大自然和科学，大自然和圣经绝不会相互的矛盾，因为它都是出于神的。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我们的科学的发现如果和圣经的记载不符合的时候，不要一定下结论说圣经错了，科学是对的，或者就强企图去把科学的成果去和圣经套在一起，去证明圣经的正确性，这个做法都不对。为什么？我刚才讲过了，圣经是神的终极的无物不变的启示，人的科学的认知是有限的，经常在变化，是现在唯一的办法。如果现在我们的科学成果绝对和圣经有不吻合的地方怎么办？耐心等待更多的数据，相信有一天科学更多的发现以后会发现圣经是对的。你看看从达尔文提出进化论，当时提出进化论的时候几乎基督教的信仰好像都站不住了，如果进化论是对的，圣经就错了。可是现在过了100多年，进化论就已经走下坡路了，而且是现在面临着重重的困难。可是圣经从写成到现在3000多年巍然不动。宇宙的起源也是这样，过去认为宇宙是永恒的，圣经的记载是不对的，可是现在大爆炸的理论使无数的人又重新开始回到圣经的立场。所以我们慢慢就看见了人的认识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发展当中，我们就看见神所写的启示是永远正确的，是永远没有错误的。所以唯一我们需要的就是等待，我们需要的是坚信圣经的正确性。虽然好多圣经的说法也许我们现在还不理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很多事情仿佛对着镜子观看还是模糊不清，将来有一天就要面对面，那时候一切都清楚了。所以就有一颗这样的信心，坚信圣经的每一句话都是出于神的。 是有了这样一个信念，然后有一种等待神的一种耐心，相信神会透过他自然的启示，相信神会透过科学家们的认识，反过来再认识圣经的正确性，是这样。好，相信这两本书一定是并行不悖、相互相成的。所以我就想，这个科学现象这个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很多知识分子，包括寻道哈，在慕道的朋友，甚至我们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们，都要有一颗坚定的信赖、依靠圣经的这样一颗心。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24讲当中的最后一课，第24课。我是李成。刚才呢，我们谈到了在知识分子或者说我们的基督徒当中对进化与创造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也谈到了英国科学会在100多年以前发表的宗教与科学的宣言，说明相信大自然的启示和圣经绝不会相悖。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呢，快要结束的时候，我想给我们的传道的同工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持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和态度，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点，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那就说明很清楚，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叫人接受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叫人来顺服主耶稣的时候，不是靠我们个人的学识、智慧或者口才，乃是靠神的大能，要靠圣灵的引导。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要非常明确。我们去做工，为主做工的时候，神的灵一定会和我们同在的。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以前恳切的祷告，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去切切的仰望这位神，求神来做开启的工作，然后神借着我们，借着我们的能力，借着我们的学识去做一个辅助的工作，但是根本起作用的乃是神的大能。我想这是很重要的第一点。第二点，在彼得前书3章15节讲到，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着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想这一段话就是可以说是我们在传福音中的一个态度，一个总纲。把握住这一段经节，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去传福音。第一点，我们说到了要尊主基督为圣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说要尊他是我们的主，我们要把他作为我们的救主和我们生命的主。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说有事儿有困难了去求他帮助，同时我们要把整个生命交给他，由他的掌管来安排我们的一生，那就时时刻刻我们要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活出见证。所以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不是说非要去说多少，我们的一言一行就是见证，别人一看你这个人就和别人不一样，有爱心，有诚实，有热情，有神的爱，所以你往那一站就有吸引的力量，你是说出话来就是10倍的力量，因为你本身就能够吸引他，是让我们的全身心为主做见证，这样的话你再去具体传福音的时候就会有效果。如果我们平常做的不好，你非基督徒说哟你还是基督徒呢，你知道你是基督徒，他觉得我更不能够信了，那就坏了。所以我们做什么工作，做本职工作，做学生就当好学生，做老师当好老师，做科学家当好科学家，做医生当好医生，做家庭主妇当好主妇，是在神和我们安排的位置上尽心尽力去做，这就是荣耀神。做好了你去传福音就有效果啊，这是一个身体力行的问题。另外这段经文谈到了我们要常做准备，那意思是什么？不是说我们去传福音不需要准备就去了，虽然是靠神的大能，但是神要借着我们去传的。常做准备那意思就是什么？要除了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以外，我们要用各种知识来武装我们，要有圣经的知识，我们对圣经话要熟悉， 要正确理解圣经的话语，同时尽可能多的，因为我们对知识分子传福音，说尽可能多的要用各种科学的知识来武装我们，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帮助我们去解答知识分子的在追求信仰动作的一些困难或者一些难题。有人说过，由于我们的无知，我们只能使不信者更加不信。那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人家很简单问你一个问题，信仰中的问题，你答不出来，当然可能答不出来，可是过了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别人问你同样的问题，你还是答不出来，那人家说你这种信就是迷信嘛，你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信啊，你反而说我知道我信的这位神是真的，这是没错，确实你知道信这位是真的，但是你信了还不算结束啊，你还让别人要信，那你一定要讲出道理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谁，是哪一位，我们知道我们信的这位是客观存在的又真又活的神，神的存在就一定要显出他的证据，这是圣经讲的，他未尝不显出证据来。所以这些科学的知识在武装我们，是只能帮助我们更好的让知识分子去认识这位神，所以要常做准备，要各种的知识来武装我们自己。第三点，谈到要温柔谦卑，温柔敬畏。温柔敬畏的意思就是说，第一点我理解就是说要不卑不亢。英国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布道家叫斯图德，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不能讨好自甚为知识分子的人，他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人，但应该竭尽所能帮助诚心求位的人，就是说对那些很骄傲的人不要去讨好他，我们又没什么低三下四的事情，我们传福音是为了爱他去救他，只要我们靠着神的能力努力去传也好，也不需要去讨好他，如果他十分骄傲听不进去，那传了以后我们也不要去求他啊，就是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真理在手，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就很瞧不起他，是吧？对那些真诚提问的人要以温柔谦卑去回答他们，因为真诚的提问往往是信仰的开始，所以对那些提问的人要去找出他们问题的积极的方面。我经常就这样，他提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哎，我说你这问题提得很好，说明你在思考你在哪个问题上，哎，去找出去肯定他的积极的方面，他一下就提起去了，你再给他解答问题的时候他非常注意听，一个问题说你怎么这样，你脑子太顽固不化了，为什么提这个问题，你也把人家拒绝回去，那他下次就不再提问题。所以不在他有多尖锐，而且你很清楚看着他是在求问还是在挑衅，这个分得很清楚，所以对真心的求问我们一定要是耐心的去回答去帮助他，而且不卑不亢的态度。第二点，像保罗讲的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就当一个人不信主，你跟他传他跟你争论，尤其在很多细节上跟你争论的时候，停止辩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属血气的人不理解属灵的事情，还以为是愚拙，所以就你再传你跟他辩论，在一些科学的细节上知识的细节上辩论，只能伤感情，而且无助于福音的传播，所以到这个时候往往就可以停下来不再辩论，为他祷告，或者也许送他一本小册子，那过一段时间再去跟他谈，所以千万避免进行无谓的辩论。第三点，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有个诚实的态度，就是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很多问题别人问你的时候如果不懂就说不懂，不要强其非常牵强附会的解答，别人一看你就是在狡辩，因为不可能对每个问题都懂，就很老实告诉他你这问题问得很好，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我没有答案并不表明没有答案，我可以帮助你一起去找答案，或者下次我去翻一本书介绍我再介绍给你，他让你感觉是一个真实的态度，因为我们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不需要我们去牵强附会的用一些不实的东西去宣扬他，这样是有损他的名，现在就说我们理解多少领受多少，我们就真真实实去传多少，就让这别人看见我们是一个很纯真的很真实的态度，因为神就是这样伟大，不需要我们用花言巧语去为他做宣传去扩大他，这样有实际是羞辱主的名，所以这个是我们很注意要很实在的。你比如像耶稣就说达尔文最后是不是信主了，很多人都说信主，现在找不到这样的资料，那最后我问了大家找不到，大家说你何必非要问达尔文是不是真信主，达尔文信主不是很好吗，意思就是说达尔文如果最后都信主了，你为什么后边还有人跟着他后边乱跑，你赶紧悔改信主，我说不实的事情我们不要去宣传， 就是灵修多少宣传多少，这就是神最喜悦我们的事，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这是神所喜悦，我们要凭着信心去宣言他的真实的美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教与科学的24讲当中最后一课。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讲座就到这里就要完了。那么我很感谢大家来收听这24课。那么在这24课当中呢，我主要分了两大部分给大家讲。第一讲呢，讲科学和信仰的关系；第二部分讲进化论与创造论的关系。那么从第一大部分，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信仰和科学不是对立的，在历史上出现一些冲突的个案，并不表明是信仰和科学的对立，信仰和科学是完全可以和谐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杰出的科学家，而这可能的科学家就是在研究科学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飞跃，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科学不够，因为人的认识有限，需要真实要认识这位神，一定要在科学的基础上凭着信心非要上去认这位神，跨出信心的一步，我们才会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第二部分我讲到进化论和创造论的关系，现在看得很清楚，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现在面临的重重的困难就是缺乏证据，而且很清楚地看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主要基于新的科学的发现，而是基于他的一种信仰的衰败，要用无神的观点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形成这样一个信念。所以他的实际就是说，进化论和创造论的争论的实质不是学术之争，乃是信仰和世界观之争。所以由于他有这样一个对神的信心的衰败，所以他提出了进化论。那么进化论呢，最后又迎合了很多知识分子无神论的世界观，所以相互的这样促进。所以我们去看得很清楚，所以不认让进化论成为我们信仰的一个绊脚石。我们只要坚信圣经的正确，相信圣经创世纪记的是历史的真实，我们看到人和动物之间的巨大的区别，我们就可以知道进化论是不行的，就不用从讨论进化论的很多细节，我们就从圣经的角度，我们就知道进化论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今天我就主要这两大部分，我们相信神的创造是不会啊，神的创造和他的特殊启示不会相互矛盾。那么希望我们的同工们在整个传道的过程当中，凭着对神的敬畏，求神能够赐给我们的智慧，勇敢地去为他做工，然后拿掉知识分当中信仰中的很多障碍，直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去，让他们去面对这位神。只要他们能到神的跟前，就会信神。为什么？因为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所以我非常欢迎大家写信给电台李晨收，就这次讲座的当中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我希望跟大家一起讨论。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信索取这次讲义的大纲。我谢谢大家的收听，愿神祝福你们和你们的事工。再见。